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高兴又在网络上跟你相聚了，我是林丽文。我们实在是感谢神，让我们能够安歇在神的话语当中，这实在是极大的福气。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就能够得着滋润，它能够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清泉甘露这个节目，就是让每一位神的儿女属灵的生命得到造就，奔跑天路得到力量，让我们呢每一次都存着感恩的心，在清泉甘露节目里头提升自己的属灵生命吧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进入路加福音23章1-7节了。我们翻开圣经路加福音23章1-7节，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在公会里头受审以后，他继续遭遇到什么样的对待。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吧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，就告他说，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，禁止纳税给该撒，并说自己是基督，是王。比拉多问耶稣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，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，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，他煽惑百姓，在犹太遍地传道，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。比拉多一听见，就问，这人是加利利人吗？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，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。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。过去我们说到，主耶稣在公会里头受审问的时候，明确地做了双重的宣告，那就是他是基督弥赛亚，并且他是神的儿子。这个自称是神的儿子的宣告，使到犹太领袖定耶稣犯了亵渎神的罪，这项罪可以导致死刑。然而我们知道，犹太人当局不能够判人死刑，因此如果要治死他，必须将他交在罗马的审判权之下。如果是交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控诉耶稣犯了亵渎罪，又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在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心目中，这个亵渎罪名啊是无关痛痒的，只不过是一些犹太人的宗教和迷信的纷争，比拉多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亵渎罪名就判耶稣死刑。也因此我们看见犹太领袖们要捏造一些谎言来指控耶稣，让耶稣真的能够在比拉多面前被判死刑。就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呢，我们看见这个犹太人的指控实在是不属实，并且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，然后又带到罗马的分封王西律的面前。 这就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。主耶稣预言他的受难，他说他要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。主耶稣既然是被交在那位代表罗马帝国的比拉多的手中，也就是被交给外邦人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。这个众人就是指撒都该人、法利赛人和文士。这些人在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。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比拉多这个人吧。比拉多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一向不好，犹太人恨恶他，他也恨恶犹太人。他一上任的时候就采取了一项行动，大大的激怒了犹太人。他将罗马的旗帜，这面旗帜上面有罗马帝王的肖像，他把这面旗帜带进了圣城耶路撒冷。对犹太人来说，这是一种无可宽宥的亵渎行为。比拉多最后不得不将这些的旗帜拿走，但是呢，早已经激起了众怒。比拉多在政府当中是一个冷酷、固执、无情、残忍的人。在他担任巡抚的四年当中，他和犹太人的关系已经是破裂了。这一次呢，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就是将耶稣带到这样的一个人面前。因为犹太人如果要将耶稣交在罗马的权势之下，就不得不这样做。因为比拉多是巡抚，他握有内政、军事和司法的大权，所以呢，他的手中也操生杀大权。犹太领袖为了将耶稣定罪，只好放下一切的自尊、偏见，来到比拉多的面前。他们说，我们见，看见的见啊，我们见。这个字呢，是一个正式的用意，是代表一种司法的行动。他们向比拉多撒谎，提出他们在公会审问耶稣的时候所发现的证据。他说，我们见。这个人诱惑国民，禁止纳税给该撒，并且说自己是基督，是王。我们注意，他们用是王来向比拉多解释基督的含义。他们是很狡猾的，他们的目的是在控诉耶稣犯了叛国罪。在旧约的圣经先知书和诗篇的经文都介绍了弥赛亚，就是基督的双重职分。说到这位弥赛亚，这位基督，他是君王，他也是祭司。但是呢，犹太人控告耶稣的时候，在解释弥赛亚的功能的时候，几乎都没有提到耶稣的祭司的职分，只提到君王这个部分。他们没有对比拉多说耶稣犯了亵渎的罪。就像我们前面说的，比拉多对这个亵渎的罪毫不在意。所以犹太领袖呢，控告耶稣是诱惑国民。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道德的角度来看呢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谎言。这些的犹太领袖控告耶稣禁止纳税给该撒，这更是谎言了。我们看到他们完全歪曲了耶稣不久之前才刚刚说过的话。耶稣说过，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然后这些的犹太领袖就说了一句呢部分正确的话，他说并说自己是基督，是王。他们只用君王来解释基督的意思。我们从这里看出他们是如何的向罗马卑躬屈膝说谎，只用君王这个词来解释弥赛亚的意义。他们是如何的不明白先知的话，同时他们又是何等的诡诈。他们想用这样的一个叛国罪，他们认为这样比拉多才会置耶稣于死地。好，比拉多就直接以控告的立场问耶稣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 啊，那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印证。你说的是，主耶稣实际上是说，是的，我就是犹太人的王。弟兄姐妹，从属灵的角度来说，主耶稣当然是犹太人的王，并且是全人类、全宇宙的王，他是每一个人心目中的王。比拉多对众人说，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。根据罗马的律法，判决一个人无罪之后，唯一应该做的就是解开他的捆绑，放他自由。而为什么比拉多没有这样做呢？我们看到群众啊，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，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。那这件事情就使到比拉多骑虎难下了。法律上呢，要求他立刻释放这个犯人，因为这个犯人根本查不出有什么罪。可是比拉多为什么踌躇不前呢？为什么不立刻解开耶稣的捆绑呢？哦，因为啊，当时的祭司长和众人大大的激怒，他们要求比拉多更改他的判决，他们声称耶稣是危害国家的。那么，另外一本的福音书作者告诉我们，当时他们说，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该撒的朋友。该撒就是罗马皇帝了。那么我们看到比拉多踌躇不前啊，犹豫不决的原因，原来就是在这儿。他呢，要在政治和公义之间做一番的衡量，这个是壁垒分明的局面啊。从正义来说，一个没有罪的人应该被释放，那为什么不放掉他呢？比拉多自己在想，如果我释放他，那么这群愤怒的祭司就会生乱子，那么他们就会向罗马告我，那我的职位就难保了。如果因为这样引起暴动，就会有很多人被杀害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应该为了政治因素而牺牲这个人，挽救整个局面，还有我的饭碗，还是说我要为了公义勇往直前，不计后果呢？这就是比拉多的难处了。他犯下了许多人所犯的同样的错误，就是为了方便，为了安全，出卖了自己的良知，藐视正义，玩弄政治手腕。但是比拉多突然间想到一个脱离这种难处的方法，他听到众人说他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，哦，在犹太遍地传道。哎，你是说他是加利利人吗？啊，我可以脱身了，我要将他送到西律那里，让西律来伤脑筋吧。我呢，已经跟西律断绝来往一阵子了，我们呢是死对头，现在正是大好良机来弥补我跟西律之间的嫌隙呀。所以比拉多就把这个耶稣送到西律那里。我们看到一个很严谨的法律名词，这里说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，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。送这个字是一个专门的用语，就是指将一件案子由一个法庭转呈到另外一个法庭，通常呢指的是呈到一个更高一级的法庭。比拉多是不会承认西律的法庭比他的法庭高一级的，但是呢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他显然是很有礼貌的说，哎，让西律来处理这个案子吧，我呢，把这个案子呈给他，由我的法庭转呈到他的法庭，好像呢，目的就是有一点在讨好西律，在暗示西律说，哎，您的法庭呢，比我高一级，透过这样来跟西律修好。
一本充满人情味的书，一本记载耶稣生平事迹的书，路加福音伴您走过天涯路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从今天的研究看一下，人的私欲使人蒙蔽了自己的良知。不管是比拉多 还是那些犹太领袖，都因为个人的偏见、私人的利益而出卖了真理。放眼观望今天的社会，不也是一样，公义荡然无存吗？我和你都是神的儿女，是耶稣基督舍身流血所买赎回来的人，我们理当跟没有信主的人有所分别，我们要站在真理的一边，为真理说话。有的时候站在真理的一边是要付代价的，但是我们深信神必加给我们力量，我们要靠主的恩典有智慧的维护真理。好，我们就学到这儿吧，我们下一集再会咯。